我们今天给各位讲的是业障这个名词，这个名相。什么是业障呢？业就是行为，不良的行为就会产生我们心灵世界的障碍。所以简单的说，我们有一些不良的行为都会导致了我们的障碍。生活上一旦有了一点障碍啊，就表示说我们这空的这一部分，我们不是常常给各位讲空吗？我们再给各位稍微复习一下以前给各位的比喻啊，水泥是空，变成水泥柱子，它是有；水是空，变成糖水就是有。我们的感情是空，把它投注在一个人身上就是有。这宝是空，印宝了去，印了花以后它就是有。宝是空，做成你的衣服的时候它就变成有。空气是空，污染了以后就变有。我们的智慧是空，变成知识的时候是有。那么好，只要是有，必然就会产生障碍。无论这个有是多好，都会有障碍的。也就是说，我们教了一个人说你要有很丰富的知识，教了很多，你教他做人的道理，教他怎么人际关系都学完了，但是通通学完了，通通照这里来做的时候，他一样会产生新的障碍。原因是，为什么跟这个不一样呢？我们都希望我们小孩子每一个人都会念书，你要好好念书啊，第一名我给你奖品呢、啊。我们是这样教他的，对不对？现在变有了，对不对？好了，可是你要知道，这小孩子如果有一天他念不出前面几名的时候，他不是有业障了吗？障就是从那里来的，障就是从这里来的。简单的说，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意识之流，我们的前一辈子所留的执着的东西，在这一个辈子，我们出生在另外一个家庭里头，但是这个业呢，却无形中它继续还会在我们出生的这个家庭里头，它还会再出现这个行为出来，那个行为还会带来，那也就是由他以前的业所产生现在的障，所以是业障啊。那么这么说来，以往所做的东西，他如果还继续要把它执着得很紧，他不愿意把它放下来，他就是业障了。那么我们的很多的业障病就从这里来的，看不到的东西。过去在精神分析学上，这些大师们都一直谈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底层会不断的冒出东西出来，而那些东西到底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们只能够说它可能从我们的文化，从我们深远的一个地方，它不断的冒出来，因为那些东西有很多东西不属于他自己的经验，是经验世界的东西，它不是的。因为你可以从我们所做的画所谱出来的曲子，谱这个曲子做这个画的这个人，他并不见得有那个经验呢、但是他还是浮现了这些这么美的画，这么生动的曲子。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创造的思考上的东西，也不见得是他是描摹过去的东西，是从过去的东西浮现出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真的，就是过去的某些东西，它有一些错误的东西，仍然还会带来到现在，产生了我们的障碍。而现世现在，我们也有一些不当的行为，它一样会产生我们生命生活中的障碍，所以业障也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先来谈谈所谓业障这部分。第一个，人一旦有了 障碍，有了业障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发展。这是第一个很容易可以了解的特质啊。什么叫做不容易发展呢？你比如说摩甲经营一个企业，在他那个时代，年轻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创意，他用这种方法经营这个企业，经营到一段时间也大到一定的程度。可是现在呢，他的经营的方式方针呢，根本就在一个滚滚的洪流里头，很快的就他就失掉了他竞争的力量。那么我们说，他在经营的过程的行为决定当中一定有障碍，所以他有业障。而这个业障从哪里来？业障是从他过去的成功的经验那里来的。那么也就是如此，我们上一个星期给各位讲到名师名师这件事情，各位，名师的那个名是幽冥的那个名啊，不是敏捷的那个敏啊。名师就是放下啊，你能放下那些东西，你的障碍，你才有办法没有障碍的去看新的回应的东西。所以你能放下，也就是空的意思，能放下也就是有智慧的意思啊。那么一个企业的一个开展，它时间久了以后，它积习了一个这个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某些东西。它如果隔一段时间没有经过放下的洗涤的净化的净土的这个阶段，所以你现在知道净土是极乐的道理就在这里。它没有经过这个空的净土的洗涤以后，它就不可能成为七宝，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和谐的能够具有开展性的世界，它就不能打开来。你知道那一个极乐世界的更深层的心灵意义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洗涤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看到真理。那么看到真理呢，我们就可以跟神很接近，我们就可以跟法界跟佛很接近。在这个地方，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也应该能听得懂他的意思，极乐净土是什么。所以人一旦有了障碍，他就没有办法发展，因为他被一个东西给掐住了。它是一个有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空的东西。第二个，人一旦有了障碍以后，他的心智就不能成长了。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小孩子他学习数学，别人教他的方法是解题的方法，是刻板的解题方法，他把这个东西学完了以后，他就再也不会去发现别的方法了，因为他的习惯呢就在解题的技巧，而不是数学的整体思考。所以他的数学以后就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建立了一个障碍，建立了一个障碍。其实我不反对小孩子去补习，但也并不赞成小孩子去补习。我的意思是看小孩子自己他觉得怎么样，你们家庭怎么决定。但是你要注意，那老师的教导确实是差得很远。有的老师他是把解题的方式给你讲得很清楚，你只学会那个技巧，你没有学会思考。那个学习的方式一旦刻板了以后，在他所出的题目上你可以表现出高分，可是你一直要去出人家活活泼泼的那种思考的人出的题目，他就不行了。原因是因为他的心智没有办法成长，他只是在描摹模仿而已。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也是一样的，我们教一个人，我们说你待人一定要有礼貌，恭恭敬敬的，听到没有？这好像过去就是如此。可是你要知道，人际关系表示礼貌，并不表示恭恭敬敬就是真正的恭恭敬敬呢。我们愿意很活泼的去跟一个人去做回应的时候，他反而建立了一份感情呢。建立了一个真正人际的交流了，而不是只有恭恭敬敬的，不是只有说人家说什么我听了才可以啊。那么好，我们一旦养成这种刻板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大概我们也就产生了一些障碍，新的障碍出来。我们发现小的时候把小孩子管得很孝顺的小孩子，他将来一样有障碍。你知道他的障碍发生在哪里吗？他可能在他结婚以后，他的婚姻发生障碍，业障就出现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痛苦，他每天都要孝顺父母，变成一种需要。他觉得不孝顺父母，他很怕得罪了父母，心里面很不安，很内疚。可是太太又不愿意跟父母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夹在中啊，就起颤啊。他没有解决这个两边的问题的能力。可是我们业障的思考，业障式的思考，经常都是零和思考，要不然就是孝顺，要不然不孝顺。但我们就没有想到说，其实不跟父母亲住在一起一样可以孝顺。啊，有蛮多的父母却这样责备小孩子，他也有业障，就是你不跟我住在一起就是不孝顺，要不然你离婚好了，这个婚姻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我们看过有这样子的真正的你的家庭碰到这种困境啊，可是呢跟太太又很好啊，这两个人处在一起好了，这个男生磨了半天，最后那好了，我殉情给你们看好了，那业障更大，这个业障就更大了。要注意这种问题，人一旦有障碍的时候，我们会输掉，我们有障碍，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个问题，通过一个新的考验。也就是说，通常一定有一个问题要我们解决的，那有了一障碍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躲过那个问题，或者是我很想逃避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称为业障，问题会越累积越多，到最后我们会变得非常痛苦。痛苦，我们会被这些东西压得很紧，到最后会担待不起。我们呢，在有障碍的时候，我们也会输掉情绪控制，因为我们很容易被情绪绑架。我们的情绪也是一种障碍啊，没有情绪的障碍是如水长流通，有情绪的障碍呢，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哦，但是你的情绪有障碍，就表示你的情绪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情绪的，有喜怒哀乐的，可是他的喜怒哀乐呢，他的喜怒哀乐呢，比如说他高兴的时候他高兴了，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不高，他表示不高兴了，可是高兴完了以后他就恢复平静，不高兴完了也恢复平静，所以他是有高有低的，这样在进行的。可是有的人到最后也会起障碍，他一直希望自己的情绪是很好的，为了使自己的情绪很好，结果把自己的情绪弄得很不好，这就是情绪障碍，是不是？也一样会障碍的。我们感情的问题一样会障碍，人的感情是很丰富的，可是我们佛法就告诉我们，你不要起障碍，你要觉有情，你要有丰富的感情，可是要用你的清醒的觉察去处理你的感情，而不是一种瞎的盲的感情，使它产生障碍，对不对？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的人有丰富的感情，可是这个丰富的感情却往往使整个家庭里头也会陷入很多的困境。一个家庭里头啊，兄弟姐妹之间哈啊，大家要维持的感情很好，可是内心里头对对方有些意见，有些不满，没有一个疏通的管道，这个感情变成有障碍。我们为了要维持一个感情，我们很多事情不轻易的愿意去讲啊，也没有去思考我如何去表达这一份我觉得不好的感受，没有，结果到最后到有一天就把两个人的感情撕裂掉，然后我们真正的障碍出现了。所以业障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行为，它紧跟着的就会产生以后的困境。我过去给各位讲过啊，我们采取一个行动，人每天都在采取行动，我采取一个行动，比如说今天下大雨，或者有豪雨特暴，我采取一个决定，一个行动，是我今天不来，可以吧？这是我的决定。那好，我采取这个决定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采取这个决定的思想，对不对？这个思想一定是我害怕，我觉得没有需要去冒这个险，万一雨下得很大，那怎么办？万一大家都要坐计程车，找不到计程车回来怎么办？我一定有一个消极性的思想在那里。 或者是今天雨下这么大，我要在家里，我觉得我感冒了，或者我觉得我在家里小孩子会比较有安全感。好，那是你后面一定有一个思想，有了这个思想就有这个的感受，你为了使小孩子能够比较好，你就会感受一种温馨。可是没有为别人，只怕找不到计程车回家，你没有去了，没有去了，到了现在快八点了，他内心里都会感觉到一种愧疚，这就是感受，会感觉到我失落了，我今天没有去，我打个电话给某某说他去了，啊，更失落。那这个时候就感觉一种感受，这个感受完了以后，心里面越来越不舒服，你赶快去找医生跟你量量，你的血压变了，你的人的身体血液里的平衡又开始改变。所以我们的你采取一个行动的背后有一个思想，有一个思想它就会支配你的感受，有了那个感受，然后接下去就影响到你的身体，它是整个的影响来。那么好，你如果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消极的思想，你就会常常做一些消极的行动，那长期的做的消极的行动，你的业障大不大？够大的啦，我刚刚跟你解释过了，发展上出问题，心智成长上出问题，控制情绪上出问题，感情表达上出问题。你是一个好人，但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人这样，我是一个好人，我说对，你是一个好人没有错，可是你表达出来的东西通通都不好，障碍很多。他说这也是我的命，我说不，这不是你的命，这是你自己产生障碍了。那么所以我们在佛在学禅学佛的时候，就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有三种障碍，一种障碍是业障，一种障碍叫烦恼障，一种叫所知障。那么我们通常我们是把那个所知障称它叫的啊果报的啊这个业报障。那我们看看这两这三个三障里头，其实它的核心的问题是业障，有了业障就必然产生烦恼障，必然的。这个烦恼并不是只有你很难过的烦恼，贪嗔痴慢疑都是你的烦恼。我们因为消极才会想会贪嘛，我们因为心里面有些不安，我们才会想去贪嘛，对不对？我们内心里头产生不平，我们觉得我们的自我受到了损伤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愤怒嘛，都是如此的。所以你再把它推过来，最后的核心问题是业障，你的业障是最麻烦的事情了。那业障就是行从你的行为上所产生的，而你的行为里头是 get you， 因为行为这件事情周边它的后头就是一个他的思想，他的思想的背后就有一个他对这件事情的评判跟感受，而这个感受的后头就马上导致了他你自己的身体。所以很简单，你要让你的身体坏掉也很快，只要你常常做错误的行为，你的业障多就行了，你的业障多就行了。那你要常常的忧郁，忧郁也是一种行动啊，一定有一个消极的思想在后头，然后你就会感受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啊，再下去就有可能去自杀。这种就是它连完全连在一起的东西嘛，身体上马上发生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这样说来，如果我们的业出了问题，我们的业行动一旦出了问题，紧跟着我们的生活就会出问题，你说对不对？那你看吧，今天呢，夫妻两个人，我们可以选择赌气这样一个行动，它就是业，对不对？但会不会产生障呢？当然会。为什么？赌气一赌，等两个人晚上通通都没有睡好，是不是？而且是赌一会儿快睡着的时候，就讲几句恶毒的话给对方，那这两个人他就可以维持今天晚上都在战斗的状态，你知道吗？那两个人的心都在阿修，都跑到阿修罗界去啊，到阿修罗界去，因为都可以嗔恨心睡不着。那好，那第二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还摆下一下很难看的脸继续赌，对不对？第二天回来以后再赌，对不对？赌久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家庭就被你赌坏了，赌坏了又说哎呀我这个夫妻宫不好，我就有业障。你的业障从哪里来？那就是从 你的行动里头所跑出来的，就这样子。那你看，我们如果说朋友相处，我们用一味指责的，我们选择这个动作，那指责就表示不满，所以我的思想里头，我有一个瞧不起你，我认为你要负全部责任，我没有责任，那我的感受就是你很笨，我很鄙视你，是不是？我必须修理你，就这样子。所以讲出来的话都很难听啊，骂完了以后你去量量他的血压很高啊，听的人也很高，最后这两个人他们的沟通出问题，他们有个障碍在那里。所以只要你那个业是错的时候，紧跟的后头就会出现啊。你看子女要结婚了，然后把男朋友和女朋友带回来家里，这个爸爸妈妈一看，这跟你以前讲的都不一样啊，他跟你讲是一样啊，真的，我觉得他长得很英俊很好，他真的很疼我耶妈妈。我说不行，长得就叫跟他搞的，我不喜欢。哎，你要弄清楚耶，是你女儿要结婚，不是你自己耶。哎，但是接下去呢，他说这门不当户不对，我们家通通都是要有相当的这个光彩，门面有光彩的才行。好了，这件事情一旦发生，我们不是在指导，我们却铸造一些阻扰，这里边业障又来了，是不是？很多的问题从那里出现。你知道他们这些人，等到硬把他们拆开完了以后，他们的障碍还很大，虽然他们最后也都结婚了，但是他们先心里头一直欠缺，他们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一次离婚了。我们是从人的一个心灵世界里头，我的意思并不是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你要的话就早就应该去指导他，他一旦出现了，你要引导他而不是禁绝他，是这种现象。那么好，我们在通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即使最容易犯的障是什么障呢？那当然它就是从烦恼障冒出来的，贪是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你只要开始有贪的行为，后头一定有一个贪的思想，对不对？有贪的思想，一定有一种匮乏不足的这种知觉。如果有别人对你稍稍的阻止你的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敌人，你就开始有这种感受，然后接下去你会继续巡回下来去做一个决定，跟这个人抗争，甚至于要想办法对这个人做一些极不利的事情，或者毁谤他也可以。那么这样子的东西叫做业世的轮回，这叫轮回。这个是现世的业世轮回，到了你死了以后，它变成种子，它一样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再去啊。我不晓得它是用基因的哪一对，不晓得，但是人的业识的本身就是这样一直下来的。所以为什么要往生极乐净土，就是要走之前要把这东西摆下来，我来人生红尘滚滚打这一滚下来，我身上的这些东西必须能够真正放下，要信朗心空回故乡才可以，绝对不愿意这个东西继续这样带着，带着就回不了故乡。你要知道往生净土有什么好玩，你该懂的。如果有人问你老师往生净土有什么好，我觉得人世间反而好玩，那你只能这么，最后你就落到一个答案，往生净土你如果不好玩你就不要去，我要去。你这个说法是这样说的吗？不是的，佛法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用这种赌气的，这里还是有障碍的。佛法是没有障碍的，他告诉你往生极乐净土不是有一个净土在那里，不是，极乐的净土是你心的净土，透过这个净土你再也没有障碍。所以我们本省人啊，在办这个给这个父母亲做办丧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要给他啊，要给他入殓的时候， 一定要跟他都会跟他讲的。他说你的病现在都品没有了，你的所有的瓜葛也没有了，你现在是很轻松的完成了你的人生。我家庭有人是有家庭会这样的、哦、有长辈会这样交代后事，说我要走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按来给他讲，它是一个传统。有很多家庭有的家庭没有，但这个东西就是佛法，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净土，就是要他把这东西提醒他，这些东西我已经比赛完了，运动场上的事情无关，我现在回家高高兴兴回家，就是刚刚跟人家扰扰攘攘、哦、现在也通通放下，就是今天我在演的这出戏上演的是一个非常苦难，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成功的演员，回去必须是如此，这就净土。有了这个净土叫极乐，有了这个极乐就是你到哪里都极乐。所以地藏可以入地狱，地狱对地藏来讲他仍然来是如此的欢乐在化度有情，他如果是很痛苦的话他就死，他自己就已经栽在地狱里头了。所以地藏菩萨他是在地狱在天堂都可以到的，他并不是只有在地狱，你知道净土的意思是这样子，而不是说有一个地方你去的时候只坐在莲台上。我问你，你去那个极乐世界坐在莲台一直坐着有什么好？你以为佛法是这样子的吗？我看一直坐在那个地方，我先去了，然后等着你们来，也坐在旁边。这有什么意思呢？那就干脆坐在这里不就好了吗？那么辛苦干什么呢？不是的，是指我们自信净土这部分，是我们真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障碍。那么那个时候应该把贪嗔痴慢疑能够放下，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修行上的道理，你要懂得今天的事情今天可以能够摆下来，明天再着把它扛起来，你光是练习这件事情，那么你就受益无穷。当然你人生终点的时候你要懂得摆下来，可是我看到我就要在医院去看看病人的时候，我都常常听到他们都不摆下来，都拼命的往肩上挑，然后烦恼很多，烦恼大儿子小孩子太多养不起，烦恼小儿子到现在哈、啊、跟这个跟太太还生不出小孩子出来，烦恼幼小的那个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然后想最后的女儿她将来不晓得嫁给谁，还有我这么多财产要怎么分，这个大傻瓜才这样做啊。那个时候如果不懂得放下来，我告诉你难得登上净土的，你要信了，净土是没有界限的，净土也没有范围的，它不是限定性的。所以天堂一样有战争、啊、但是天堂一样有净土，所以那个净土界是无量无边的，而我们往生那个净土觉知往生净土这一个念头就已经放下这人间的种种的这些业障缠缚的业事，你才能走啊，放不下就是走不了 啊到那个地方去，阿弥陀佛那里就像是一个学校，它一共是九年级叫九品莲华，你毕业了以后那就是到处是净土了，就是这个意思。哎，他只是怕我们不够那个功力，他飞到一半又没有办法成熟，所以在那里成熟不退转的成熟，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好好替长辈诵经，替亲人念佛，告诉他要放下往生那里，就是下品他也觉知一定会成功，因为你毕竟到那边去了。所以净土的伟大就在于你不能来，对不对？但是你有愿来，可是你又眷顾那些东西放不下，那么阿弥陀佛就派观音菩萨跟释迦菩萨来把你带走。哎，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强制性，这叫做有宗。那么密禅宗天台它就是空宗，就是我必须自己放下去，那么他自己到，他的不同是在这里。 那么通常比较大的业障，第一个大的业障是贪哦，要克服贪很难。你克服过贪吗？你应该先问问郑老师，你克服过贪吗？你一定会说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贪这件事情能不能克服？这个问题是问错的，这个问题是错误的。为什么？只要你在人界，你要完全克服贪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但是问题就是小贪跟大贪的区别，还有你如何处理贪的问题，它的差别就在这里。你要完全这放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何况是我们居士，不是那么容易，出家众是不容易，你把它看成一个量尺才可以。你千万不要它的分数太高，要让那个贪的分数越低越好，也就是说这个毒素要越少越好，你不要让它 越来越高涨。这就是你的修行，你能够降到越少是越好，当然最后是没有是最好。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说你不贪，光是按人家说不贪，然后你说那是不可能的，两个人在你争的时候，那个时候贪就已经起来了，贪要贪赢了就出来了。那么我们不要贪得太离谱，所以你只要愿意也能够跟人家分享一些，你不要那么样的执着，变成如此的饥饿感，你的内心里头的这个火，心火就已经降了很多，就清凉很多了。那清凉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会体会到这件事情是很值得我继续去努力的，那么你的人生就越能够真正接近到清凉山了，你就可以往清凉的路走了。这是我们要做的路，而不是现在就去问你贪或不贪，哪有这种事情？那问题怎么会圣人，或要不然就是一个凡夫，不是这样子的。圣人与凡夫之间，他这个还很长的，有一个尺度在那里的。要不然我们修行并不是只有成败这样子的想法，不是的。我知道我们有些修行的啊，我们的同修，他觉得自己只要犯了一点点，然后就把自己责备的体无完肤，这就是因为他的思考就是不全则无，这种叫零和思考。我们告诉各位，你能够今天少一点，少一点，明天再少一点，你不要让他的贪的气焰一直大起来，那是不行的。过去有给各位讲过嘛，这个我高中的时候都听过星云法师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阎罗王开庭了，押出两个小鬼出来，他就讲了，人间有两个缺，你们两个人选，一个是到人间去投胎，到处都可以伸手向人家要钱；另外一个缺是到哪里都要给人家钱。这个假小鬼贪呢、啊，马上举手报告阎罗王：“我要去到处可以跟人家要钱的那个人。”阎罗王看他这么急，这么要，阎罗王，好吧，我们就这么决定，假出胎。出投胎啊，那去当一个乞丐，他到处都可以向人家要钱乞讨嘛。乙呢，那你就去投胎当富翁，你就去好好去做施舍的事情，两个人就去投胎了。哎，我们的障碍就出现在这里。这些障碍啊，你只要从股票的那种现象啊，你就知道，股票当然都是起起落落是没有错的了。但是啊，我是看来说比较世界，我对股票不懂，我只是看到报纸上说他们比较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啊，好像只有我们是的股票，就看他请绩效还赶快，他才会这样子，就我们的最这样这种现象啊， 要不然就是突然间好像鬼也颓废一样呢，要不然就是、哦、马上就这样，而且是上下上下之间的震荡，它可以直线上升，直线下降，都是坐电梯的呢。我想这里面一定跟人的心灵世界是有关的，这也看出我们普遍的一种反应了。过去我是不是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给各位有人以前没听过的，在阿尔卑斯山的山区，有一位神职人员，不晓得哪一个宗教，不晓得，也许是佛教，也许是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哪一教不晓得，反正是一个神职的人。那么这一位做神做传教士，他同时在做生意。他做的生意是什么呢？是收购古董。所以呢，他不但呢在做这个宗教，他另外一面在收购古董。收购古董也没什么不对，我想顺便接一点生意，自己也有个生活来源。我们也不是讲这个问题，而是有一天他来到了一个农舍，他进去，他那两兄弟呢，竟然把他们家的一个柜子，那个柜子叫呢是凡尔德设计的，是啊，已经有200多年的一个柜子，凡尔德设计的18世纪的五斗柜，他搬出来，他问他说。他一看，一眼看到就知道这是一个宝贝，完完整整的都没有坏掉。他看了，心里面马上很高兴，就起了贪念要买下来。可是要买下来，却要用很便宜的钱把它买下来啊。他就出了一个价格，他多少钱？他不马上出价格，他先说了很多。我告诉你，两兄弟，你这个五斗柜啊，它是一个阴品，假，不是金呢，它一点都不值钱。我老实跟你讲，我家也有一个跟这个完全一样的。我如果要给你买的话，只是看中，因为我家的那个柜子，那个两只腿已经坏掉了。我买了，我上面的比你的还新。我要买的话，只是看中你那两条底下那两条腿，我买去，我把它补在那个地方，所以你那个不值钱，又是假的。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就顺便卖给我，我正好做这个事。这两兄弟被他一讲的，唬得一愣一愣的。那多少钱？20块，不晓得什么币，我不晓得。没有看到，成交了。这个人很高兴的说：“我去开车来运，你们只要两兄弟把这个柜子抬出去外头，把它擦一擦就行了。”可是这两兄弟看到这一位，这个。传教的人一走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就在那里想，我们这一位传教士我们是很熟的，他那部车子怎么可能装得下我们这个柜子呢？两个人想了半天，那怎么帮助他呢？两兄弟商量的结果，而且他们也很感激他20块钱买他只为了他的两只桌子的腿，所以他们就把桌子通通拆下来，拆下来了以后就把它一个都把它叠得好好的，桌子都拆掉，然后想着这四只腿太长了，要放在那个车子里头也绝对放不下。他讲过的啊，他弟弟就说了，哥哥他讲过，他只要那底下的那两只腿而已啊，我们这个地方可以锯断没有问题的，锯好了。两个人绑得整整齐齐的，等着他来说替他租到他开的车子不大了。可是这个 这个传教士赶快把车子在船头开回来的时候，一进到他家来看来愣住了。他说我钱已经给你了，可是你怎么把车子拆掉呢？他说是你是给我了，但是我们考虑到您平常开的车子是小车子啊，所以我们想到说你要把这个搬回去怎么办，拆下来啊，可是你也不可能这个腿桌子的腿这么长也放不下啊，四只腿都这么大，我们帮你切断，你不是说只要那两只吗，那两只腿吗，这两只腿都锯下来你去也绝对够长了。这个传教士看了以后，他当然愣在那里，这叫什么？这叫贪。贪的结果就造成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业障，贪的业产生的贪的业障，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了。嗔也是一种业障。愤怒的时候业障很多，你愤怒的时候，你看你对你小孩子讲话讲的是什么话，你愤怒的时候对先生对太太讲什么话，你就知道今天讲几句难听的话，明天讲几句难听的话，日子久了以后两个人就有如仇人，而且还可以再翻旧账，你以前就给我讲过什么难听的话，还可以继续吵下去，业障更多。所以愤怒的本身有很多的问题，愤怒我们讲的最多了，以前讲过什么这个余朝恩啊，我们讲过白隐禅师对县太爷的故事啦，我们讲过中国禅师跟这个一位将军呢、他跟他讲啊，他说你怎么那么早就通通来我们上早课，跟我们一起上早课。这位唐朝的时候，这位退下来的将军呢，他说清早来比较清新嘛，我喜欢清新。他说好，这个师父就问他，那你这么早你不怕你太太在家里偷人？哎呀，这个将军勃然大怒，骂了这个师父，你讲话不得体，你这什么话，把他骂了一顿。就在骂的时候，这个中国禅师才跟他说，轻轻一拨扇，性火又燃烧，如此暴躁气怎算看得开。好了，你看他告诉他，你这个东西把握不住的时候，接下去问题就出现。吃也是一样的，你一个东西执着的老放不开，我给各位讲的那个念头不断的出现，那每一个念头你去都是抓着这个念头的尾巴，让它回过头来把你缠住了。我们的烦恼是抓着那个念头的尾巴缠住的，你烦恼的通常都不是真实，你知道吗？真实只有一个，比如说今天在家里，那么看到小孩子呢最近怎么都瘦下来了，瘦下来只是你看到一念而已啊，他真的瘦下来了，你马上心里面很疼很心疼，然后呢你想了很多，哎呀，那我所以要买维他命珠啊，我每天要督促他打篮球，我要把篮球买回家，这样还不行，我要想办法，你就想了一大坨，结果篮球买了没有？买了。他打了没有？没有。是不是你要你去弄很多东西给他吃，弄了没有？有。要他吃了没有？为了叫他吃而跟他大吵一顿，障碍都是从那里来的。其实那些东西都不是真实，唯一的真实就是他最近瘦一点，就这样而已。瘦一点我们就跟他讲啊，也许他就是要减肥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瘦一点啊，他还跟你讲我特地减肥的呢，可是你自己去往这个地方讲，他减肥下去以后会不会将来身体变不好啦，会不会将来这样子讨不到老婆啦，那我告诉你，那烦恼永远无尽，这叫吃。所以我们很会想这样子的人啊，我们在情绪里这是烦恼，这是烦恼吃啊，读书读的是死书，那就会变成书吃，对不对啊？满脑子空白，什么也不愿意去想的时候，那就是白痴。以前就跟各位讲过的，是不是？所以痴也是很厉害，障碍也很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一个人最厉害的障碍是什么？是无明，才是最大的障碍。无明就是烦恼之源， 无明就是我们所有的苦难之源，无明。那什么叫做无明？我举一个例子，你比较容易了解。有一位大师，大家都相信他是很有名的，都是一位大师，所以有很多人都千里迢迢的来礼拜他。有一天也是一样，一个年轻人，他来到了这位大师的门下，要跟他学习生命的真理、生活的真理。这个大师呢，他就跟他讲，你如果想要学真理，我要告诉你，你必须有办法，你必须先过这条河，我才收你当弟子。这是强人所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条河有鳄鱼，不只是一条，是一群，根本你下河就被鳄鱼吃掉。可是呢，这个年轻人为了那么的诚心，那么诚心诚意，一心一意的要学生命的真理，要成佛之道，所以他要下河之前合着掌，然后他念着他现在礼拜的师父的名字，一心一意诚心诚意的就真的过了河，然后又从那边再走过来，竟然毫发无伤，就在鳄鱼的旁边过去，鳄鱼也没有伤他。哦，这下子师父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了，他你是怎么过去？